上个星期三，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了，他们对美国婚姻保护法，也就是 Defense of Marriage Act DOMA， 还有对加州八号提案的审理结果，我想很多人都看到了，结果是很令人失望。婚姻保护法案是1996年通过的美国联邦法令。判定合法婚姻的一男一女的联合，同性婚姻不被任何联邦级别所承认，包括政府职员的福利、涉案受益人的福利、移民和夫妻联合报税等等。这个保护法是只承认一男一女的婚姻的。虽然有些州他们已经可以同性的婚姻，但是呢，联邦政府在这个法令之下，他们是不给予这些同性婚姻的一般婚姻的待遇啊。但是上个星期三的判决是，只要所住的州通过可以同性结婚，那你在那个州同性结婚的这个配偶啊 ，quote unquote， 就可以享受联邦政府给予一般婚姻配偶的相同待遇，这等于是承认同性婚姻的权利。那至于对八号提案呢，最高法院不受理，意思就是承认地方法院他们对八号提案的裁决，也就是地方法院裁定八号提案是违宪，那这等于是承认同性婚姻，同性婚姻。那我们知道八号提案呢是认为婚姻是一男一女同性不能结婚，在2008年我们加州的州民投票通过的但是后来被同性恋的人提告，那地方法院呢就推翻了这个提案最高法院呢上个星期三他们也同意了他们的决定，所以这两个法案的宣告呢等于是联邦政府承认同性婚姻这个将来只会每况愈下旧金山天主教的大主教说对于美国和婚姻制度，今天是悲惨的一天，真的是如此。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世代越来越不看重婚姻，很多年轻人呢，他们不愿意结婚，两个人喜欢住在一起就好了，何必结婚呢增加束缚，要不然呢就是看对眼了，我们就去结婚吧，遇到困难呢就吵架，干脆就离婚了。美国的离婚率呢已经超过 50%， 也就是两个婚姻当中呢就有一个是以离婚收场。我们先不论谁对谁错，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现在更不得了了，同性的也可以结婚了，将来还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这是一个什么世界呢？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属于神的人，我们有这位神，神给我们这本圣经，那我们不论如何呢，我们行事为人的依据呢还是要回到圣经，所以我想今天就用圣经神的话来看到底婚姻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在希伯来书13章第4节。我们请 video 帮我放一下今天的 slides。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3章第4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样来向我们的神祷告，因为我们实在亏欠了你。我们随从这个世代，任他们而行，我们没有成为我们做光的能力，我们没有办法引导这个世界，反而被这个世界拖着走。主啊，这是我们的亏欠。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向主认罪悔改， 我们实在在很多地方我们得罪了神，我们不自知。主啊，很多时候很多地方，主啊，你自己透过你自己的话来提醒我们，我们却没有听。主啊，以至于我们任这个世代随意而行，背逆你，远离你，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我们只有求主你怜悯饶恕，帮助我们在主面前认罪悔改。主啊，我们实在需要你。主啊，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会走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去，我们生怕再次受到神 你那严厉的审判。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一群属主的儿女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知道怎么样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将今天早上这段信息来仰望主。主啊，帮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心意，知道你对婚姻的设计，知道在婚姻的生活里面我们应该怎么去行，知道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自己个人，在我们的社会，在我们的国家，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尽上我们的本分。我们仰望主圣灵引导我们，引导我们明白真理，也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能够明白你的话，也给我们力量能够去行。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当我们讲到婚姻人人都当尊重，那这个 NIV 的翻译呢是 Marriage should be honored by all。 我们就要，当我们讲到婚姻的时候，我们就要来看啊，这个婚姻是怎么产生的啊。我们都知道，第一对的人类的第一对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在创世纪第二章18-25节讲到，神看亚当一人独居不好，他就给他造了一个配偶，就是夏娃，来帮助他。然后说什么呢？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当人长大了，到一个适婚的年龄的时候呢，他就要独立，他就要离开父母，他就要结婚，夫妻两个人就成为一个新的单位。二人成为一体呢，包括身体的联合，也包括心灵的契合。二人在婚姻里面享受神所赐美好的性关系，夫妻彼此相爱，彼此帮助，彼此扶持。而且呢，神还要他们在婚姻里面生养儿女，治理这地。我们知道同性恋他们是不能生孩子的，因为呢，神本来的设计就不是这样。同性恋的行为是逆性的。我们知道男的和女的受造就是不一样，作用就是不一样，你硬是要逆性去行，你就只好自取败坏。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我们不能当儿戏。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年轻人啊，他们一看对眼了，哎呀，我们就结婚吧。结果一结婚之后发觉，原来有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冲突吵架，最后干脆拉倒算了，离婚了。婚姻是很慎重的事，我们婚前一定要好好的祷告，寻求神的带领。婚后我们要努力去经营建造。婚姻是人在神面前的一个契约，是一生要持守，也是一生要付代价去经营的。现在很多人不尊重婚姻，把婚姻当儿戏，甚至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也可以叫做婚姻。我不知道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下面告诉我们，床也不可污秽。那这里的床指的是男女之间的性行为，一个亲密关系，这是保留给婚姻的。在婚姻之外，有任何的性行为就污秽了这个床。 所以下面进一步告诉我们床不可污秽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继续看下面这一节，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苟合跟行淫在 NIV 里面的翻译是说 the adulterer and all the sexually immoral。 整句的翻译是说 marriage should be honored by all and the marriage bed kept pure, for God will judge the adulterer and all the sexually immoral。 所以我们这边大致可以把淫乱呢分成两种，一个是苟合，一个是行淫，一个是 adulterer， 一个是 sexually immoral。 行淫，我在这边给他的分法是讲到是指婚姻之后的，婚姻之后在婚姻之外有性行为，不管你是婚外情也好，嫖妓也好 whatever， 只要你这个行为不是你的配偶就是行淫了。第二种呢是苟合 sexually immoral。 那这个地方所指的呢又可以分成两种，一个是婚前的性行为，另外一个是同性恋。Adulterer 指婚后的婚外情，婚姻之外的性行为。那圣经里面有许多的教导，我想这个是不必多说。十诫的第七诫不可奸淫，利未记的十八章还有很多，都提到这个。我们知道婚外的感情或是性行为呢，这个对婚姻的破坏是很大的，很多时候不能挽回。主耶稣也只有容许一种情况可以离婚，就是有一方有了淫乱的行为，只有这种。所以我们行淫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可是你会发现在这个时代已经稀松平常了。第二种呢，讲到苟合，一个是讲到婚前的性行为。我相信可能有很多弟兄姐妹会有这样的看法，好像圣经里面并没有提到婚前性行为是个罪，是需要受到严厉惩罚的，你去找好像也没有，很多都是提到婚姻之外的同性恋、乱伦等等，好像对婚前的性行为比较没有提。那我这边呢提两节经文跟大家做个参考，一个是在生命记22章28到29节，这边说什么呢？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他与他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50舍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那在这一章里面呢，生命记22章里面，如果你有机会，你回去好好的读他有讲到很多种不同的情况只要双方有一方已经许配了不是你，对象不是你的话，你只要跟他发生性行为，这个就是构成了淫乱，就要被处死的但是今天假如双方都没有婚约的关系，都在婚前没有任何婚约的关系，他们也是两方情愿的，那发生了这件事情怎么办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看见，我们一般的辅导也是鼓励他们要去结婚要去结婚，但是他们已经发生了这个事情呢，圣经用了一个字一个词来形容这件事情是什么？因他玷污了这女子你在婚前发生这个关系，你就玷污了她，就是不洁净了，不单纯了。所以这个地方是给我们一个参考，虽然婚前性行为是比较可以容忍就是说双方都还没有任何的婚约关系，但是今天如果说你们发生关系的这双方将来不是夫妻的话呢，就是构成淫乱。那你说好我们已经决定要结婚了，我们就往这方向去走呢，也不好，因为你在婚前做这样的行为的时候，圣经的形容是玷污了，你还是要往婚姻的方向去走， 但是你已经被玷污了。我们再看新约，也有一节经文做一个参考哈。哥林多前书七章二节，但要免淫乱的是，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有各有自己的丈夫。这边告诉我们啊，这边告诉我们，男子当有 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当各有自己的丈夫，那他们在婚姻里面的这个亲密关系是神所许可的，对不对？神所给予的。但是在这个之外你就构成了淫乱。未免淫乱的是，这边不是说未免淫乱的是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女朋友，女子当各有自己的男朋友，是不是这样的？不是啊，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把他读成那样子。未免淫乱的是我只要有一个女朋友就好了，我不要去外面乱搞，但是我跟我女朋友可以吧，我跟我男朋友可以吧，啊，不行。如果不是你的妻子，不是你的丈夫，你们之间有那个亲密的关系，就是一个淫乱啊！这是我对这节经文的解释啊。那如果说你还有更好的解释，我们也可以去研究啊。我们可以从神的话里面找出绝对的真理，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跟依靠啊。好，其实不只是如此，不只是神的话啊。很多时候，婚前的性行为带来很多很多不好的影响。万一生病了怎么办？万一得了性病怎么办？万一怀孕了怎么办？现在在美国堕胎已经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好像也是很容易的事。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心意，不要以为容易可以解决，我就随便。今天有多少的年轻人，他们犯了奸淫的罪，犯了杀人的罪，他们所犯的跟大卫所犯的是一样的，我们都不自知，可能还不止一次、两次、三次。你心里有平安吗？不要把它当作小事来看，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可能有些人一辈子是他心里的痛，神赦免他了，但是这些事情对他还是有影响。大卫也神也赦免了大卫了，刀剑没有离开他的家。我们不能轻忽神的话。我最近两年有机会到国内去的时候，我都在一些大学生的教会里面啊，因为那些教会呢，家庭教会，他们就在大学附近。我基本上所讲的题目呢，都是关于婚姻有关系的。神所设立的婚姻是怎么样的婚姻？怎么样来持守婚前的圣洁？怎么样做丈夫？怎么样做妻子？不是说我很好了，真的，我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这个课题很重要，我们一起来学习。那他们当中也有很有心的人啊，他们我在那边总共做过三次的婚前的圣决之约。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神面前立志持守他们的圣洁，保留他们的贞洁到婚姻。他们就制作了这么一张卡片呢、这他们做的，不是我做的，他们做的。上面你看到他们有列了好几项他们在神面前所立的志向啊，比如说第一个，他说我愿意委身于神所设计的，人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婚姻，不随从世俗堕落的潮流。我愿意在单身阶段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合适的人，在学习独立、人格成熟、灵命长进、委身与积极沟通和解决冲突的人际关系。我愿意在恋爱阶段不随从一己的私欲，而是以尊重对方、建立对方的方式来交往，共同设立身体的界限，接受长者的监督。我愿意顺服神，并于圣洁的旨意，承诺保守身体的圣洁，把性爱保留到婚姻之中。然后有一节经文，提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到五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然后签名注明日期。然后呢，下面还有一个没立，还没印呢、啊。你请一个朋友或是你的辅导也签名，他也见证你在神面前所立的这个心志。然后会发个戒指给他们戴着，到他们那结婚的那一天，他可以跟他的配偶说：“这是我在神面前所立的心志。”是不是很宝贵？太宝贵了，太宝贵了！我感谢主，他们有这样的心，他们愿意去做这样。所以我们讲到婚前的性行为虽然是那么的普遍，但是是不合神心意，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要学习去教导我们的孩子，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好，另外在婚姻之外，婚前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同性恋啊，很多同性恋的人，他们尝试也从圣经里面去找去解释，圣经好像并没有提到说同性恋不好啊，其实他们真的是可以说瞎了眼，太多太多圣经里面的经文。我们最近刚 读过创世纪十九章，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神用火烧灭了索多玛、俄摩拉。你看以后的圣经，常常提到索多玛、俄摩拉。每次提到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它所代表的是什么？就是人对神的悖逆，就是神的惩罚。我们看犹大书第 七节，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诚意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二节，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利未记二十章十三节，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在他们身上。看起来好像神很严厉，是不是？啊，在旧约的时候，尤其看到神用洪水毁灭世界，神用火烧了索多玛，啊，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都不太好意思读这段经文，甚至也不敢跟别人讲这段经文，甚至当别人在圈里求我们的时候，我们好像也很不好意思，很抱歉。我可以告诉你，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因为神的慈爱远大过你的慈爱，神的圣洁远大过你的圣洁，神知道他在做什么。今天所以会这样做，神所以会给以色列人定了这样的一个律法，是因为一些外邦人他们严重的悖逆了神，他们严重的远离了神，他们的道德败坏让你都没有办法承受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家环境不是很好啊，我们家的里面呢常常有这个蟑螂、蚂蚁啊、蚊子、苍蝇、老鼠啊，我们都跟这些小动物呢都一起住在一起哈。现在有很多的 pet 啊，我们那时候根本不需要 pet， 它就自己跑来了。那有一天呢，我们家有我做的那个我做功课那个桌子呢，其实也很旧的一个木头的，非常旧了。抽屉呢常常打不开啊，有一天我要找什么东西哈，我要去打开，好不容易打开了，就一看我吓死了，里面有一窝的小老鼠，眼睛都还没睁开的，哎呀，这个红白白的在那边蠕动，我看了吓死了。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喂他一点东西吃是吧？我们那时候呢，还没有像现在的这么大的垃圾桶。我们是在我们那眷村哈，眷村后面呢有一个，就是两个房子中间呢就有一个大的垃圾箱啊。反正你有什么垃圾就丢到里面去，反正每个礼拜都会有人啊来把它拖走。哎呀，我这个吓死了，我怎么讲呢？那时候是白天，我爸也不在啊，我就赶快把好不容易拿出来，咔，嘣，全部到垃圾桶里面去啊。假如说哈，那一天其中有一只老鼠哈，它会讲话，假设是这样子， 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你看我妈妈看我是何等的宝贵啊！我还没有犯罪得罪你啊，我很纯洁的，你为什么把我就这样子啊？”他如果跟我这样讲，跟你这样讲，你怎么去回答？我会跟他讲说：“不必了哈，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不要等到将来。我现在就知道你将来会怎么样了。神知不知道我们的将来？神知不知道这些人将来？神知不知道这些人他们所做的是什么？知道。这些人的存在只会继续的让以色列人犯罪跌倒。神要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把当地人全部灭掉，听起来是有点残忍。但神知道他做什么。以色列人后来有没有灭了？没有灭，对不对？他们心很好嘛，跟你我一样嘛，对不对？结果几百年的光景里面，他们一直在犯罪、得罪神、拜偶像、行淫等等等等，最后被丢在、抛在万民万邦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好像心很好啊，同性恋的，但我不是说针对同性恋这个人怎么样，我这个罪啊，我们可以把人跟罪分开来。这个罪是神所极厌恶的。今天他不承认他是罪，他说他是生来就是这样子，他有人权。我们很多人很好心呢，啊，就给他吧，就给他吧。我们等着看好了，将来会是怎么样子？不管是婚外的、婚前的、同性恋的，这些肉体关系，都包括在这里所说的苟合行淫。新约有没有提？罗马书有哈，大家可以自己回去看哈。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然后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神是轻慢不得的。他是圣洁公义，他的审判也常常是很严厉的。神的审判可以是现今，也可以是将来。现今的例子也很多，索多玛、俄摩拉就是一个例子。保罗也在罗马书里面说，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很容易得疾病，他们所谓的这种 partner 的这种婚姻关系持续不久的，有人统计大概两三年。他们一直去争取，是有些是不错，可能持续很久。In average， 绝对比一般的婚姻要少。神是轻慢不得的啊！神的审判也是将来的，我们将来都要为我们在世上所行的向神交账。关于神的审判，我觉得我们可以从神那里，一方面我们得到提醒，一方面我们也得到安慰。为什么？因为看来撒旦好像得胜了，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连撒旦也要受到审判，也要受到刑罚。所以我们不要气馁，我们的神是掌权的主，他至终必有他的审判。那对我们现在的人有什么样的挑战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我想到有几点我们可以一起来彼此勉励的。第一个，自我省察，省察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对我们的自己的婚姻是不是那样的看重，我们对我们的配偶是不是忠诚，我们夫妻怎么样来处理我们的冲突，我们有冲突的时候是不是常常就用很刻薄的话去攻击他，去伤害他，是不是动不动我们就提离婚算了拉倒。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经营建造我们的婚姻，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对待我们的配偶，还是说我们常常去拆毁，给魔鬼留地步？夫妻的关系，子女的关系，我有没有做一个好的榜样给我的儿女，让他们羡慕一个很好的婚姻关系？ 还是在他们的印象里面就是一个争吵不休的父母，以至于他们害怕婚姻，甚至厌恶异性，最后可能走上同性恋的路。我们看到同性恋当中去做研究，很多是家庭破碎的，从小受到虐待的。我相信不会是我们的儿女，不过我们要谨慎，我们有没有给我们儿女做一个好的榜样？我们有没有重视我们儿女的灵命的栽培跟品德的教养？今天很多的父母，他们看重人过于看重神，他们看重自己的儿女过于看重神，你说怎么见得？我想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不是针对任何人哈，若有雷同哈，这个就不好意思了哈。但是呢，但是如果是神的话啊，如果是神的话，我们就虚心的接受啊。如果不是的话呢，哎，我们就感谢主啊，这不是我的问题哈。第一个，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儿女身上，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在我们儿女的身上，多到一个地步呢，当我们把他们照料完了之后呢，我们已经精疲力尽，我们没有时间来亲近神，没有时间来读神的话，没有时间来准备我的服事，以至于我不能服事，我太忙了，我太忙了。我们把太多的时间放在儿女的身上，太少的时间放在神的身上。我们很重视儿女的学术成绩，我们却不在乎他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会督促他们好好的去读书，我们不会督促他们好好的去亲近神。考试到了，不要去聚会，不要去团契，不要去逐日崇拜，今天在那里好好的读，准备你的功课吧。明天逐日早上有比赛了，那你可起劲了，忙得很，一定要准时到，校车马上就开了。可是你到教会来聚会常常迟到，我们的优先顺序在哪里？这里我做点见证了，我感谢主，不是我很好，是神的恩典。我因为从小也在教会里面，我中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我去我们高中的团契，大学的时候我也参加我们大学的团契，就是除了我们自己教会的聚会之外，我也参加团契的聚会。你会发现有一点，高中啊，三年，高一高二高三啊，高中团契里面呢，哪一个年级的人出席率最差最少？高三嘛，对不对？可以想见的嘛。为什么？他要去联考，准备联考啊，考大学了，对不对？忙得很啊，明天就模拟考，下礼拜又是期末考，再下个礼拜又是一个什么测验，我哪有时间去聚会啊？所以高中的团契里面最少的是高三的学生，大学的团契里面最少的是哪一年级的学生呢？大四啊，你们猜到了，为什么？他要毕业了，他要去考托福，他要去考高考，他要去考研究所，他要去写 resume 去找工作，他的理由多了。大四的学生最少，我不是自夸，我感谢主，我高三几乎没有缺席过我们团契的聚会，我大四我几乎没有缺席过我们团契的聚会。我觉得这些事情我可以用其他时间去处理吧。有的时候当我知道我要参加什么，我礼拜三礼拜六礼拜天我要去聚会的时候，我知道我就会更把握我其他的时间，我更有效的去处理了吧，可以吧？ 你相不相信到一个地步，礼拜六有一次礼拜六聚会完了，有一个哥哥，他是到我们教会附近的一个军营来服役的，他是基督徒，他也走路找到我们的教会。聚完会他之后，他跟我讲，他说：“徐志强啊，你要准备考大学了呀，你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团契里面。”哟，哦，我听了说：“哦，谢谢你，谢谢你。”下礼拜我照样去了。为什么？我知道，我不是说我故意怎么样，我很好或怎么样，我可以安排吧。那我也不一定要读第一流的大学吧，是不是？我不一定要考第一名吧。感谢主，神保守我。我在高三那一年，我还教了一年的儿童主日学。By the way，高中生是可以教儿童主日学的，啊，我高三的时候教了一年，也就是那一年的时间，我把圣经读了一遍。啊，如果不教，我不会那么勤快去读圣经的，是不是？啊，你要教，你就要去读吧。那人都有惰性了，啊，我也感谢主给我这样的一个职务，让我能够督促我自己。大学四年一样的，大学第四年做做看，没有几个平常大三大二很多很爱主的弟兄姐妹啊，真的是分享的时候真的非常好。哎，怎么聚会怎么没人啊，跑哪去了？所以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要鼓励你的儿女来爱神，鼓励你的儿女要爱神，好好的平常就好好的去做他的功课，把握他的时间，该给神的给神，神不会亏待你的。你同时也让他看见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今天你让他太看重世上的东西，太看重分数，你不要 surprise 将来他到了大学他远离了神，那不重要，对不对？我有更多很好的事情去做了，更多吸引我的事情，你讲了半天没用吧，因为你平常就是这样训练他的。很多时候我们逼孩子读书，逼他去补习，但是信仰上随便啊，给他自由，他可以去选择。那你为什么读书你不让他选择了？他要读就让他读，不读就算了，对不对？不会吧。你如果让你孩子去选择要不要读书，有多少家庭说你的孩子一定会很认真去读书的？请你举手。没有一个啊，太客气了。如果你说孩子今天爸妈不管你了啊，你要读就读，不读就不读，随便，时间随便你用，你的孩子大部分时间会在电脑游戏上面的，举手。我要举手啊，我也举手啊，对不对？一个有罪性的人，你让他认着罪性去发展的时候，结果可想而知，是不是？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非常严厉，一定要他一定要事事班长，没有，你该给的提醒要给他提醒，该给的教导要教导。很多时候我们父母失职，我们太忙了，我没有时间教他，太忙了，我没有时间去学习，以至于我不知道教他什么，有没有这种情况？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当我在跟以前我们在教会在找青少年传道人的时候，我常常会问他一个问题。我问他说：“你觉得现在的大学生他们所受到的挑战是什么？”说挑战什么？因为我们在训练我们的高中生，就是预备他们进大学吧，是不是？我要他们装备好去进大学。啊，有时候讲得很好啊，哦，这个，我要他们好好的亲近神、读神的话，这是 by default 嘛，对不对？啊，还有没有更具体的呢？你告诉我，很多时候讲不出来啊。他如果讲不出来，他就不知道什么是他的问题吧，对不对？ 他就不会再从这方面去努力去装备他吧。我说我的认为是，现在的大学生他们远离神的，他们酗酒，他们随便搞男女的性行为，甚至吸毒，甚至同性恋的啊，他也知道，对不对？我提醒了他就知道了，对不对？那你要怎么准备他们去面对这样挑战呢？我可以再告诉你，有的青少年，有的下一辈的，即使是他们的辅导或是他们的传道人，对这方面也不是那么的 care 的。我不能说不 care， 而是说他所采取的方法可能不像你我所说好好的把神的话教导给他，他要讲到说什么要爱他们啊，要包容他们啊，犯罪之后要悔改，这个都是对的，没错。那你为什么要到之后才去讲这些？你为什么之前不好好的提醒帮助他们呢？所以我建议我们当中，你们孩子要准备去上大学的，你除了去看他的学校的学术环境之外，两个很重要的地方希望你去看一下，去看他们的宿舍。现在有很多大学的宿舍是男女生同在一起，那是没什么了，就是比如说这一间是男生，对面可能是女生，那起码你这一间里面都还是男生，这还算是现在是一般的是这样情况，对不对啊？然后呢，这边可能女生厕所在那边，男生厕所在那边，这个可能是已经是很普通的了啊。有的是男女生共用浴室的，你不要说大学生了，我们这些大人去，你怪不怪啊？难过嘛，他就是这样给你搞。所以我建议你们小孩子上大学的时候去看，陪他去看，去看学校的宿舍是怎么样安排的。你看他寄来的 brochure， 哇，非常好。我记得我儿子上大学的时候，学校寄来 brochure， 哇，这个宿舍叫做 co-ed。然后呢，这张大床，男生坐一边，女生坐那边，在那边聊天，啊，非常的和睦相处。我一看到我就说 forget it， 我就赶快去找有没有专门是男生住的。哎呀，终于找到，非常的小字啊，这边有一栋是男生的，赶快打个勾。结果回来也没有啊，还是跑到男女生一起的那个宿舍里面去了。到底这个宿舍还有没有？不知道，根本可能跟没有了。所以我劝你们去看一下宿舍啊，特别指定要比较好一点的，最好它的浴室在这个房间里面，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对不对？啊，是有这样的啊，很多就像 apartment 那样的方式的，这是一个，你去看他宿舍。第二个呢，你带他到附近的教会去看看。为他找一个好的属灵环境，你可以事先先看一下，找一些资料，这个学校附近有哪些教会，甚至打电话去问问看。对不起，我这边讲的时候说实在都是马后炮，因为我自己没有做到，后来想起来我应该这样去做，所以给大家一个提醒啊。我最近跟欧文写个 email， 我说欧文啊，有没有人在？有没有我们小孩子到 UC Santa Barbara？ 因为呢，有人问我，他们有孩子要去啊，有没有可以介绍的教会？我说我也不熟，我来问问看我们青少年。他说哦，我们教会是有三个弟兄啊，三个孩子要去那个。那我说好不好？麻烦你一下，你帮我问一下那附近的教会好不好？啊，打听一下，甚至去找他 pastor 跟他谈啊，我相信我们家长一定会 appreciate 你的 effort， 对不对？啊，他说好，那我会去做。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 research， 希望你也把资料给我一些啊，我就知道到这个学校，也许这两个教会是不错的，可以去，对不对？啊，当然不是说有的教会不好，那有的教会更好，对不对？啊，更严谨的，我们不是更好吗？啊，所以我们真的要注意我们孩子一个属灵的环境，属灵的优先，你怎么教他，他将来就怎么做了，很多是这样子。如果你不看重，他将来也不看重。我建议弟兄姐妹尽量不要把你孩子的这些活动排在礼拜天，更不要排在礼拜天早上。当然有的时候是 偶尔那可能不能避免，对不对？如果持续的这样子的，你就要注意了。我知道有弟兄姐妹他们不是这么在乎，结果呢，孩子礼拜天早上比赛，比赛到最后怎么样呢？不见了，他不来教会了。我不会太奇怪他会这样的结果，是不是？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我们要学习帮孩子去看重他们所要看重的，就是他们跟神的关系。好，这个是讲到第一部分的自我省察。第二部分呢，我讲到祷告。我们要好好为我们自己祷告，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因为我们的见证实在太差了。我们被这个世界牵着鼻子走啊！说实在，同性恋的人数只有百分之几、2%、3%，不到10%的人数，不多的。哦，你看到这么大的势力，好像人很多啊？没有，不多的。但是他们居然能够让一个国家被他牵着鼻子走啊！多大的势力啊！很多时候真的是我们的亏欠，我们没有把我们基督徒的见证摆出来，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力量带出来，随便他算了，反正迟早的，他好了他就变本加厉了。你知道他们有他们的 agenda 的，你知道吗？一男两个男的在一起的婚姻，这还不是他们最后的目的的。还有今天假如我可以用一个理由，任何两个人都可以结婚的话，假如，对不对？这是他们的，人人都有结婚的自由啊！你为什么限制我呢？为什么一定要一男一女呢？我两个男人不行吗？如果你让他成立的话，今天我可以跟我妹妹结婚了、啊，我们两个喜欢呢、啊，我们两个都没有问题啊，也不影响到你啊，可不可以啊？我跟我的狗结婚可不可以啊？人人都有结婚的自由啊！我三个男的，两个女的，可不可以啊？你如果让他的 argument 成立的话，你没有话讲的，是不是？你如果不回到神的话里面，你回到哪里？没有什么好讲的。我们要好好为我们自己祷告，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需要对魔鬼的诡计有警觉。啊，如果我们当中有同性恋的朋友怎么办？你要为他祷告。求神赦免他们，饶恕他们，求神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回到神的面前。只有神能够拯救他们，也只有神能够满足他们。我刚刚提过，同性恋他们换伴侣其实是蛮快的，当然不一定同性恋了，异性恋如果我们不谨慎的话，你的换伴侣也可以很快的，不能满足你的。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这个妇人她有几个丈夫啊？她没有丈夫，对不对？她说她没有丈夫，也就是说是没有丈夫啊。你已经有五个，现在还不是你的。她已经跟六个男人有关系了，满足吗？不满足，对不对？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要好好的为他们祷告。有的时候你会说：“哎呀，我祷告有用吗？”有啊。亚伯拉罕有没有为索多玛祷告啊？有吗？他本来祷告几个人，只要这个城里面有几个人，就不要毁灭他们。50个是吧？神说好啊，就剩下50个，我就不毁灭了。45个呢？40个、30个、20个、10个，最后连10个都没有，对不对？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再祷告下去了。那你说，神有没有听他祷告？神还是听了，为什么？他祷告的时候，他一定有谁在他的心里面想到了。罗德，对不对？他的侄子就住在那里面嘛，他非得为他祷告不可，对不对？结果罗德一家也被 spare 了，神也救了他们了，对不对？虽然说实在他们也是乱七八糟，但是基本上神还是有他的怜悯啊。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亚伯拉罕他按着神的心意去祷告，神就成就了。今天我们缺乏祷告，我们缺乏祷告，我们要好好到神的面前，一同来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庭、 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在上执政掌权的来祷告。今天中午12:10，我们在103教室，我们也有这样的祷告，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求神怜悯，求神帮助。那我们只要有两三个人进来了，就可以一起祷告，祷告完了之后你们可以再走，那其他人可以再进来。所以我们从12:10到1点的时间会在那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欢迎你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再次用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主啊，我们实在在这方面我们实在太软弱，主啊，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帮助，主啊，再次提醒我们真是尊重你所为我们设立的婚姻，好好的在这个婚姻的生活里面来经营建造，好好的来彼此相爱，好好的彼此的扶持，好好的一同来走天路，一同来服侍你，一同来教养我们的儿女，给他们做一个好的榜样，带领他们走在神的道路当中。主啊，我们的儿女实在也非常的可怜，因为他们所面临到的是一个险恶，比我们更险恶的时代。主啊，他们所受的教育常常是不合乎你自己的心意的，他们所面临到的人常常也都是不合你所心意的。我们就求主怜悯帮助，因为他们所受到的压力是何等的大，我们需要多多的为他们祷告，我们需要多多的帮助他们，用神的话来教导他们。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优先顺序是不是有颠倒的，是不是有不能讨你所喜悦的，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是能够按着你的心意来为家庭设立祭坛，来为家庭设立优先顺序，能够把我们的神摆在首位，能够尊我们的神为大。主啊，我们相信这些其他你都要加给我们了。主啊，我们来仰望你，谢谢主的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